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3月20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全国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哦，被控诉说垄断的一个集体诉讼案，那么在这个前几天以前达成了一个和解，那么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呢同意是支付超过4亿美元的和解金来平息这个案子，同时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跟我们消费者有关系的，就是一直以来这个买卖房子都要收这个6%的佣金的这个规定现在要取消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还有这个房仲业这个职业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个过去这个卖房子的人都要支付经纪人这个高额的佣金，所以那个卖房子的这个卖方就会刻意的把房价拉高一些，然后呢把这个价格里面的这个佣金这个费用就自然而然的转嫁到买方身上，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形呢会让房屋市场的这个价格是越卖越高，因为大家都想卖高价不想付佣金嘛，所以呢现在要取消这个卖房子6%的这个佣金制度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市场还有消费者的影响又是哪些呢？我想今天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钱方面的事情同时也要来看一看这个取消了这个佣金这个佣金的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来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太高了还是普通而已呢？这个数据我想都要我们进一步的来了解。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渔夫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肥水鱼 ,Hello,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这个移民到美国来
是，
我想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第一步先租房子，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你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呢，你租了房子以后，接下来你要安家，大部分的人都会买房子，因为这是华人的传统吧，因为你有了一个房子以后，你就真正的要定下来住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你的国家，你自己的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地方了。那么这个长久以来好像买卖房屋就是要付给经纪人6%的一个佣金
是
这个到底是这个钱或者这个佣金制度来讲的话，是我们美国很高吗？还是怎么样的情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做一个说明好吗？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新闻。我想最近这个新闻在网上呢，尤其在华人圈也是流传的蛮厉害的就是说这个取消6%的佣金，然后呢这个新闻的标题呢就是很可能会房价大跌，或者是说我们美国的百万名仲介有可能失业，就是标题都吓死人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事情呢是在今年的3月15号就是美国的这个全国房地产协会呢 NAR 呢之前他去年就被告了，我们等一下来讲一下那在今年在这个月的这个月中的时候同意用4亿1800万跟告他的这个所谓的反垄断反竞争的这些对方呢达成一个和解协议那这个和解协议里面主要有三件事情呢是做了一个蛮大的变化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NAR 呢就是这个全国房地产协会，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取消这个强制佣金制度那所谓取消强制佣金制度是什么呢？以前刚广有提到所有的佣金都是由卖方来支付的，那现在这个制度取消之后呢就是以后如果房产交易不是没有佣金有佣金的话呢，买方跟卖方呢将各自独立，不再由卖方支付这个佣金以前是这个规矩是完全由卖方来支付的。那双方呢分别，如果你要找经纪人的话，就买方跟卖方双方自己跟他的经纪人去协商多少佣金来做支付，这个是第一个它最大的一个改变。那第二个改变呢就是说在这个 MAR 下面有一个叫做 MLS 的这个 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的这个 system， 我想很多房地产做房地产人都知道，就是你可以上去查很多房源的这些东西。那呢它本来要求 就说经纪人呢，你必须要注册这个服务，
嗯哼，
你才可以领取佣金。
嗯哼，
那他现在这个强迫订阅这个服务呢，已经取消了，因为你注册这个服务是需要付费的。
嗯哼，
对，你以前如果不是他的 member， 不是付费的话，你在上面这个房子是他是不支付你佣金的。那这一部分这个也取消了。
OK，
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在这个 MLS 这个 system 呢，以前会列出这个房子呢有多少的佣金比例是给。所谓的房产经纪的
哦，
那现在这个部分呢也取消了，就是说未来在这个系统上面，你看不到所谓的房产交易的这个佣金 commission 这个栏位了，这个栏位也看不到了。所以基本上来讲呢，这个诉讼呢，就是在这个房地产呢，不管是agent 啊，或是买方或卖方呢，在这个这三大方面呢，会做出一些变革跟改变。好，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从2023年的时候呢，在2023年11月的时候，这个全国房地产协会就已经被告了。那个时候呢，是由这个密苏里州的这个联邦地区法院在去年的10月31号，其实判定赔偿他是18亿。
嗯，
然后他当然要，那里面有几家公司就是已经和解，因为他很多公司被告嘛。那这个全球，
我想很多人不明白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要告他？告他是什么原因
？OK， 他告他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他垄断这个市场
啊，
他并不是国家的一个官方机构，
嗯，
就是说，举个例子啊，就是美国的这个房产经纪，你考到执照，这执照是州来决定的，
当然，
那你就必须要加入，开始等于是半强迫式的进到他的这个系统里面，
嗯，
按照他的游戏规则来。
他说了算，
对对对对对，
okay。
然后呢，就会变成说，好像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就由你的这个协会或几家大公司来定了，
uh-huh。
所以他就会被他被告的目的就是告他被告反垄断的这个状况，
嗯，
对，
okay。
然后另外就是很多主要是以代表买方的公司的这些房地产公司，
嗯，
他们对不起，代表卖方的房地产公司，他们认为说佣金全部由卖方来支付是不公平的，
嗯，
那应该是要双方支付或者怎么样一个形式，
嗯哼，
那所以呢就会出现了这个诉讼案件这样子，
嗯，OK。
好，那广瑜刚又提到一个问题了，6%在全世界很高吗？
对，
基本上来讲呢，没有排第一也排第二啦。对，
那我们世界很大，好吗？
是，那
所以我们美国的房地产的经纪人的佣金6%，不是排第一就是第二，那就是高，好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
好，那其实目前来看呢，哦，全世界房地产的这个所谓的佣金呢，以法国来讲，跟美国的这个水准是差不多的。法国是3-10，
十，哦，
对，那平均是5-6。但是呢，它是双方约定来由谁负担，就不像美国之前是强迫买方必须支付这个佣金。
嗯哼
，OK， 那就
强迫卖方了，卖方，
对不起，强迫卖方来支付这个佣金。嗯，OK， 那像中国呢是2-3左右，
嗯，
那基本上也是双方，大部分都是双方负担这个买方跟卖方来共同负担。
OK，嗯，
好，那台湾的话呢，基本上也是5-6左右，
嗯，
对，但是呢，通常的规则是卖方呢付，假设我们以6来讲的话，
嗯，
卖方要支付4%，买方呢支付2%。就是它有一个比例原则。
OK，
好，那像新加坡是没有规定，新加坡呢大概就是3左右，全世界香港大概2%左右，最便宜的地方应该是韩国，
嗯，
还有英国通常是1-2左右，
哦，
韩国呢基本上是不超过1%。他目前最高的看到的是，如果你是买9亿韩元以上的这个房子的话，大概是付的是0.9%。那如果你是买5000万韩元以下的房子的话，大概只付0.6%。
嗯哼，
所以在韩国来讲，它的这个房产的这个中介费应该可以说是全世界
最低的。
那跟美国来比的话，我们拿它最高跟美国来比的话，就美国差不多在6倍嘛。
嗯哼，
所以相对来讲，美国应该算是很高的一个房产中介费的一个国家这样子。
OK， 所以这么高的这个价钱之下，所以这个行之有年，你知道吗？
是，
而且大家也都很习惯了。所以你刚才讲说，现在发生集体诉讼，认为他这个垄断，所以要告他。然后，全国房地产经纪协会也不是一个小地方，他愿意 settle， 就是他愿意和解，可见。 这事情应该是没完没了了，所以他不得不妥协，是不是？
是，其实他的会员基本上超，大概估计这个超过100万的会员，
哇，
就100万。那全美目前根据国家统计，全职跟兼职的所谓的房地产经纪大概160万人左右。
嗯哼，
那他其实控制了2/3的人是在他手上的一个。对对，那美国目前来讲，在这个案件还没发生之前呢，全美的房屋销售大概90%都是透过房产经纪来做这样的销售。
嗯哼，
那联邦劳工部统计，去年的房产经纪的平均年收入是65000块左右。
他们平均收入65000。
对，那全部、okay. 所有收入大部分的来源就是买卖房屋时候成交的这个佣金。
嗯哼，
那去年呢，全美的这个房屋的佣金创造累积，广允猜大概多少钱？
我不知道，
1000亿，就是1000亿美元，就房屋交易，这样这些佣金呢，就是差不多是1000亿美元左右的这个数字、嗯。
不过，因为你刚才讲到说，房地产的经纪人他的平均收入才65000，其实65000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个好像很高很高的感觉。
因为它包含全职跟兼职
哦、
有些人其实
okay, okay.
对，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他对这个还蛮了解，那他自己想买房子，他就自己去考了一个执照，因为他就想要可以省
买卖
一半的，对对对的那个佣金这样子。对，那有些人是兼职，或者我们知道洛杉矶很多华人就是偶尔做一做啦。
嗯、
对，他不是全职来做房地产、
okay ，
所以他的薪水相对来讲是平均全球是全国是65000块左右。
你知道吗？因为房子，因为它单价非常高啊，
是
它不是。什么10000块钱、50000块钱的事情啊？这个不可能，你知道？你买一个房子都是10几万美金的事情，十几万，如果你要买一个40万或50万的房子，这个非常非常小，你知道吗？
是，
你要买一个 family 的，就是说一对夫妻，然后或者一个两个小孩的话，那个房子的价值，我想这个70-80万跑不掉吧。是不是70-80万的话，如果算6%的这个佣金的话，这个薪水非常高啊。
是，所以其实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6%取消，其实我们知道行之有年，它并不是一个硬性规定6%。各位听众如果有买卖过房子，尤其在加州，收到6%的其实不多的。
我是，
那你是少数。
你是多少？
我记得当时4%-4.5%左右。
你是有协商吗？
也没有，因为可能他当初上面写的就没有那么高，也许他希望卖得快一点或者怎么样吧。
OK，
他把佣金。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当初买房子的时候，我是新移民，你知道吗？
是，
我不敢反抗，人家说什么我就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好像新移民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会在房价上，你说也许要做一些调整，说你们卖便宜一点，但是你对于佣金来讲，你就觉得说。我基本上我没有这个知识去理解它到底可不可以调整，我就以为是法律规定，直到这个新闻出来以后，这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垄断，所以他被告，所以当年这个6%其实是可以协商的，
是，
我也不知道
可以协商，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我们南加州相对房价比较高的地方，例如说 Acadia、San Marino 那些300万-400万的房子，其实他们的佣金大部分都落在3.5-4之间，因为你佣金太高的话。卖方也不会乐意啊，假设300万的房子6%的话是18万，没错吧？
对，差不多。
18万是佣金诶、那就会，这如果你是卖方，你会觉得这个数字当然是有点。
可是你知道吗？它会造成一个人性的贪婪，卖方就会觉得说18万的佣金，等一下，那你房子帮我再卖高一点，我300万的房子，你卖500，这样子更好。
是，所以就变成说，其实相对来讲，这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你会发现高价的房子它相对佣金是。偏低的，尤其纽约地区，其实很多经纪，我有看到留言，他们就说他们其实尤其像那些比较好区啊，没有收到六的这个数字过，基本上都是3-4甚至更低的数字。
可是话要讲回来，你刚才比了一个全世界的。我们还是高啊，你要比3跟4的话还是高啊。
对，相对来讲还算是高的一个国家这样子。
对 对，来等一下，我们先谈到这里，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现在6%的这个佣金取消了，然后接下来什么时候要正式实施呢？还是那未来对于市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请渔夫和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哦，是这个现在买房子的佣金呢要取消了，这个取消 6%， 然后要变成大概是 1% 跟 2%、哦、所以说现在有预测说这样子的状况是可以让房价下跌，然后鼓励大家都可以去这个怎么讲，就是买房子。那么我想这个新的一个 policy 啊，新的一个政策，是因为有关于这个诉讼的事情，所以才改变了这个政策。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什么感觉呢？你当年买房子的时候是 6% 还是 5% 呢？欢迎您哦，待会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来听听你对于现在的这个新的政策你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是 Fisher 鱼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请 Fisher 跟大家做介绍。这个集体诉讼里面刚才讲到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取消了目前买卖房屋要付给经纪人 6% 的一个佣金，变成了 1% 或 2%。 然后那么对于这个双方的买卖双方的经纪人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呢？还有一个，是不是变成了1%还是2%啊？是不是这样？
目前不没有说1%或 2%，就是说这个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这个6%它的这个规定取消之后呢，是基本上来讲就是未来的这个所谓的中介费，如果你找房产经纪的话，中介费用呢就是你跟经纪来做协商。那目前市场预估呢会下降25%到50%左右，所以基本上来讲未来的数字合理化应该会落在3跟4之间，这是比较合理的。
对，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啊，就说好这样啊。
对，
渔夫你是经纪，我要卖房子，所以我就问你说你的佣金是多少，那如果你说4%，我就叫你滚，然后我去找一个2或3的，这样就可以搞定，是不是？
原则上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哦。
Okay.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发生之后，我们把它大概拆开来看。刚广瑜提到了有几个重点，我们很快的走过去哦。第一个，对房价会有影响吗？就是对房地产价格会下跌吗？其实大部分的有经验的房产中介、房产经纪，或者是一些在买卖房子，他说其实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房子的目前来讲，房子还是属于供需的问题，而且呢，美国现在平均来讲普遍还是缺少房子，就是房子还是不够卖，所以说尤其是好区。基本上他们认为价格主要还是看市场的供需，不会因为这个 6%、5%、4% 会造成房价大幅的下跌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他说这个状况短时间之内会不一定应该是看不见的。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取消对卖方跟买方会有什么影响吗？ OK， 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如果是卖方的话，那卖方的话呢相对来讲高价，我们刚刚提到高价的房子，你有些不是自住房，就有可能是投资房的时候，如果通常来讲投资房的他们认为大部分还是会找经纪为主，因为你要卖房子，你知道你有很多的事情，你有大量的文件，很多人要来看房，如果你今天不找一个经纪，对方是谁你都搞不清楚，然后每天就去开门让人家看房子干嘛的，其实有的生活条件跟生活水平，就是经济，他的经济基础到他有3、4栋房子的时候，我不觉得他不会请经济啦。就是基本上来讲，对于卖方，尤其是比较有钱，我们讲有钱的卖方了，对于经济来讲，他还是会找房产中介来做的。那只是说这个支付6%，因为他可以不强迫支付这个6%了嘛，所以他一定会跟这个中介去negotiate，到底我支付你多少佣金，就会遇到你刚刚那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以后这个你对于这个中介来讲，他跟你开6%，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你要再找更低的，然后你要找更低的，然后就会这个行业里面为了赚钱的话，很多人就开始杀价了，对不对？
会有可能这样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好，我们刚刚讲完卖方，那如果你觉得对买方，如果今天你要买房子会有影响吗？那其实 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尤其网络的资讯这么发达，很多人他其实买方的话，他可能他不需要经纪，他可以透过很多现在的网站直接跟对方去做联络。
嗯，
只是说，他可能这些 paperwork 他要找一个人帮他
看一看，
看一看。
嗯，
所以有可能人家就说，未来在房地产行业会出现一个所谓的，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出现一个新兴的工作，可能叫房产交易助理，他可能是房地产公司请的固定薪水的，
嗯，
你只帮我处理 paperwork，
嗯哼，
我自己来跟卖方negotiate所有东西都好，或者你帮我提 offer，
嗯，
其他的你不要管，那你就帮我把 paperwork 处理好，你固定的薪水或者固定付你一笔费用，你就帮我把这个事情解决，
嗯，
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我觉得尤其在买方很有可能发生，因为现在什么 Redfin 啊，什么 Zillow 啦，啊，这种网上的看房子的这些 APP，
嗯，
设计的都非常完善啊，整个价格浮动，周围的房价多少，然后怎么样都全部都有，那这么多的 APP 其实讯息来源是不缺的，只是说在买卖交易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这种手续的问题，那他只要克服手续的问题，我觉得对于经纪未来要做买家，除非你是大买家，但是小买家，我们讲的是小买家的话，很有可能大家就自己开自己干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哦，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哦，它还是一样，唯一要克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像Well, Fisher, 你跟我这个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我在美国念书，所以英文上面来讲的话，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件专有名词。
是
OK,
是
我英文再厉害，我也看不懂专有名词，我就算是查了字典，我也迷迷糊糊这是什么意思。
是
所以我觉得说它牵涉到一个，当然它是专业上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还是牵扯到当然我们在这里念书的没什么大问题，你查一查问一问就搞定了，但是美国是移民的国家，
是
很多人从别的地方来，你哪知道这些东西，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你要英文立刻跟我们念完大学研究所的来比较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段差距，啊，
所以你讲的没错，你说这个行业会消失吗？其实不会消失，那人家评估，我刚讲完买方卖方，那对中介会有影响吗？会，他们认为兼职有少部分的兼职，或者是他不是全职做这个房地产经纪，
嗯，
或者他对房地产经纪这方面业务不是那么专精专业的，
嗯，
很有可能就会离开这个行业了，
嗯，
因为有可能因为第一个佣金降低了，第二个呢他的专业度又不够，因为你这个佣金变成可以谈的，假设广宇你做20年了，我做5年，可能没有你有经验，你跟我的佣金是一样的话，人家一定请你，不会请我呀。
嗯，
你能理解这个东西吗？对，
嗯，
你很专业，我呢就是半瓶子水，那就变成说这种情况下，我自然而然就会被这个行业淘汰。所以他们说很多房产经纪公司，他们并不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那么坏的事情，反而对于全职而且他对于买卖房屋的专业度够的这些房产经纪，他们更有利，因为未来他们在这个市场上存活的空间更大，而不会被一些半吊子的这些房产经纪去抢了他们的这块大饼。
我跟你这个看法，有些时候我这样问你吧。
是
Fisher, 你当初买房子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经纪吗？
记得啊，
记得。你怎么认识他的？
朋友介绍的呀。
对啊，是啊，我当初买房子的时候也是朋友介绍的。然后现在想一想，什么专业啊，或者干什么的？因为这个时间过了很久哈，那当初，还算是个新移民的这状态，你知道吗？对前后左右都还搞不太清楚的。当然啦，我理解，我前后左右搞清楚，但是你知道吗？我不晓得啊，也许我是从台湾来的，对于那种什么就是哦，你是有证照的房地产经纪人，那时候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好像很了不起。但是回头一看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也不过就是这些而已啊，对不对？我找你，我会找他，或者是我自己做。我觉得我如果事情就是重新再开始的话，
我觉得我跟你的看法不太一样
哦。
因为好的房产经纪，像我认识这个房产经纪，为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经纪呢？当初我都印象深刻，他带我去看房子的时候，我们都会检查，因为美国房子都是中央空调嘛，
嗯，
对不对？然后他一开了冷气，开了10分钟之后，他说：“嗯，他们家的这个冷气不是很冷，
嗯，
你到时候要请房屋检查的时候特别测试，因为他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温度。
嗯”
然后他去开水龙头，他说这个水有点小，
嗯，
可能水管有堵住，
嗯哼，
就是他会去帮你做这，我如果第一次买房子，我不会干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
嗯哼，
那他就会说他会去帮你做一些这个检查或是干嘛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基本上来讲，某些程度他是一个我的买房子的一个顾问。
我打住你一下，我告诉你，我买房子的时候，他上面写的 as is。这个中文叫什么？现况出买卖，就是你买的是破铜烂铁，你就收了。
是，但是很多房子并不是 as is，很多房子有些屋主他不会告诉你啊，他有些卖房子他也不知道，冷气不够冷是他必须要负责修的。他如果不修的话，他就必须要在房子的价钱里面要抵扣的。所以我就把我刚故事讲完，后来他房子的屋主他不愿意修，他折一万块给我，他说你自己去修。那这个部分他就是折让一万块，让我去把空调的部分修好，跟水管的部分疏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好的房产经纪并不是说他纯粹帮你处理这些东西，他是会去帮你看一些这个房子他觉得年份到或怎么样的时候，有些门窗不闭紧啊什么的，这种东西他们都是可以要求的。那不好的房产经纪或是没有经验的房产经纪，他不知道去帮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到时候你买来你就要自己花钱修，因为已经赢货两期你没招了嘛。当初你为什么不讲，你现在跟我讲那不关我的事嘛。所以我觉得好房产经纪好坏就在于他对于这个客户，对于这个行业的热忱，跟他对于这个东西的专业度是不是够，当然是有差别的啦，不能一概而论，这是我的看法。
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如果说他的这个佣金减少了，好，那他会不会影响这个他的工作热忱呢？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我本来可以，我们就拿六来讲好了。
Okay.
本来你拿三，我拿三，
嗯，
结果现在你是卖方不愿意付我了，我要跟买方谈，谈到最后我拿1.5，
嗯，
我心里面会不会不爽？会不会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会去服务房价比较高的客户？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当然有这样的可能啊。
嗯，
我跟你买卖房子50万，我这边的客户房子是500万，那对不起哦，我当然是对500万的。为什么？我就算那边 1.5 也比你这边50万多了10倍。
对啊，而且 paperwork 是一样的。
是，所以这会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对于未来一些相对比较低房价的客户，他的服务比较不好，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因为毕竟我如果是房产中介，我是靠佣金过日子的。
嗯，
我如果一视同仁，那我觉得你是大爱。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一般人做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所以你
讲到钱是不存在的，
你一定会往相对来讲对你收益比较好的，你花同样的时间对你收益比较好的地方去做更多的努力，跟花更多的时间，这是理所当然，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才说，很多人就会讲说，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中间协助你的中间的这种行业，它有点像房产经纪，它又不是房产经纪。我就刚刚讲嘛，可能房屋交易助理，他可以，你可以咨询他干嘛，他给你一个，你给他一个固定的费用，然后他帮你处理这些文件。那至于其他的东西，他不会多问或者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一定会有，因为我就要省钱。那房产经纪我给他 1.5 他不干，那我怎么办？我不可能所有的 paperwork 自己弄啊，那我自己弄我也弄不来啊，最后到底房子买成没买成我也搞不清楚嘛。所以一定会产生某些新兴行业或者某些新兴的流程，我不知道。对，那这个是一定会出现的，因为要弥补这一块缺失。所以未来房地产业的这个房产经纪，我相信市场会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混乱，这是一定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要进广告，待会儿我们来听听众朋友的意见了。我要知道的是，因为就是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他现在是这个就是 settle 了他这个垄断集体诉讼的这个案子。
是。
那么他现在改变了以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立刻开始，还是有一个时间才开始？
目前看到的新闻出来消息是从今年的7月中旬开始，将不再强制卖家付买家经纪佣金。
7月份，现在才3月。
今年的7月，对。
那4、5、6、7，那这4个月，
这4个月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
OK，
对，那目前看到的是，应该是他们会从今年的7月中旬开始正式把这刚刚讲的3条规定全部都取消掉。
哦、oh, okay. ，
对，然后正式开始走向一个全新、更混乱的一个房产中介的世界。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那么先进广告，那么待会呢，想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现在要把卖房子，卖方要付6%的这个佣金啊，现在要取消了。那么你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新的措施， 这个卖房子买房子的人都会减少付出这个佣金的这个部分哦。那么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会不会让你鼓励你，让你进入这个市场，现在来消费，让你这个想说，哎呀，我要买这个100万的房子，那么至少我不用再付这么高的佣金了，给人家这个好几万的这个佣金啊、哦。你觉得呢？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哦、就是现在要取消卖房子卖方要付 6% 的佣金、哦、你可以来进行协商了。那么这个低佣金、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是不是好消息？你觉得这样的减少佣金的付出会不会鼓励你这个来对美国的房子来消费呢，来买更多的房子呢？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们讲到这个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这是全国哈，它不是只有我们洛杉矶，纽约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吧。因为对于我们华人来讲的话，今天移民到这里，第一步是租房子，第二个就是安家立业，就会买房子。那么现在要把佣金这个 6% 让它去除，要重新协商。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好，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
你好。
嘿、hey,
我是支持这个决定的。
嗯
因为我觉得呢，就是从信息的透明度，还有那个流程的那种标准化来说呢，就是说你卖50万的房子和卖1000万的房子都是签一份合同嘛，
嗯，
所以说只要把那个信息公开透明的，放到网上或者放到这种平台，然后大家都知道的话呢，同样是签一份合同，没有理由说签50万的合同就钱就少，签1000万的就多，所以说。而且你可以对每一个流程，就比如说一份合同是具体多少钱，这样子来通过那个流程那个收费的标准化来决定那个收费，而不是说通过卖100万和卖1000万就是有不同的收入。我觉得
那佣金减少了，这个你觉得这是好消息吗？
好消息，因为这样的话那个我觉得因为房价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被抽走了嘛，这样的话那个我觉得有可能会帮助房价降下来，而且就是觉得信息大家都公开透明的话比较好。
我问你一下，你有没有买房子？
有。
你当初付的是6还是多少？
当时我是买家，然后也是在网上面看的，就是公开透明的信息。
OK， 所以你有没有付6%的佣金呢？
我是买家，不是卖家。
哦、OK， 了解了。好，没问题，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觉得呢？喂。
我觉得这个新闻是好消息，可能会稳定那个房价，因为那样子的 seller 的 agent 就没有那个 incentive 去把价钱故意拉高。不过我在想，像这种 federal settlement 通常要一段时间，7月份我想。可能需要时间，那个市场才会调整。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早就应该发生了，不过现在他们因为这个诉讼的关系，所以提前了做这个事情。
你有买房子吗？
我有买房子啊。
你是卖的还是买的？
我们通常是买的。
OK， 所以
可是房价已经很高，其实对。买的人会比较有好处，因为这个价钱不会那么高。而且说真的，你那么多 realtor 串通好了，把价钱故意拉高，因为就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incentive 去把价钱拉得那么高，这根本就是那个 antitrust
呀、yeah, 所以才会有集体诉讼啊，所以你也认为这是好消息是吗？
OK， 不过法律上就是很慢，你知道吧？
Okay. Well, 我们看一看吧，刚才这个 Fisher 已经讲了，这是要从7月1号开始实施嘛，所以我们看一看吧，好不好？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觉得呢？这是不是好消息？喂喂，嗯，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你好，买卖公平，竞争的。
OK， 我是说，
要看风水啊。
啊？
看好风水，住的舒服一点嘛。
不是，我现在讲的是佣金的部分。你要风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有人风水不在乎的，请问一下，现在卖方要付6%的佣金取消了，要重新 negotiate， 重新来交涉，你觉得呢？这是不是好消息？
是啊，是
啊，是。OK， 好，就是想要加入我们的节目讲一句话，是不是？也欢迎你啦，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哎，你好，广瑜，
是，
哎，你好，
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怎么说？
你最少就是说以后找经纪方面，对吧？
嗯，
那个价格你可以谈，
嗯，
对吧？就佣金的价格你可以谈，
嗯，
而且就是说，也不是说不给6%，如果给6%的话，那我对经纪的那个就是说专业上的要求是不是会多一点？
嗯，
对吧？就我要。得到那种6%的，或者那时候就竞争大了嘛，竞争大的时候，比如说我付6%出去，我得要到什么什么的服务，那就对经纪来讲，他的那个专业程度要高。对于那些只是靠就是说拿一个执照，就是说打打鱼啊，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些人，可能影响会大。
那你的意思说，这个经纪的这个专业程度要高一点，如果你愿意付高的佣金的话，意思也就是说他24小时要 stand by， 你打电话给他，他立刻要接，是吗？
嗯，这看人啦、啊。有些人觉得就是说服务的真值，就是说能达到他的心理，就是说哦，那6%我无所谓啊，我就付嘛。
OK， 我问你，你有没有买房子？
有。
你当初是有付佣金吗？还是卖？还是买？
我是买。
你是买 ？OK， 所以你也没付佣金。
没有。
OK， 所以但是你总会有一天要换大房子，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好，对你来讲是好消息是吗？
是的。
OK， 好，谢谢你的分享，好，感谢你哦。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喂，哎，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要看这个供需的需求吧。比方说你如果是房源比较短缺的话，你的那个卖家可能就不能跟他谈，叫什么，谈这个 negotiate 他的价格、嗯、但是你买家的话，你就可以换啊，换不同的 agent， 对不对？就、嗯、是你就可以谈。我觉得就是要看供需的关系吧。你卖家他可以坚守在那个3%，也就是对半分嘛，对吧？2.5%或者是3%好吧，就是3% 好。
嗯，
就我觉得还是要看吧。
OK，
会出现一种状况是什么？
嗯，
以后，就是买家可能就是他会找更便宜的 agent，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市场上的这个买家的 agent 会竞争更大，就是比谁的这个更低的这个叫什么中介费？
对。对佣金，
对、
啊、，OK。你有没有买房子？
我有买，但是我先生买，不是之前的呀。
OK， 那你有没有卖房子？有没有付佣金？
哦，又有房子，那我相信他也会给的，应该是给足6%吧。
哇、wow, ，OK。
不是，他不用买房子，他不用给 ，sorry， 不好意思。
OK， 没有卖就是，大家都是买的，好奇怪哦。
买的没有卖。
OK， 好，没问题，没问题。这连接的所有的电话，全部人都是买的，都没人卖。Well，OK、okay,。不过这对于未来讲的话，大家可能这个需求，你不管是卖掉要换大的，或要换小的，现在这个佣金这个已经变成你可以重新协商的话，我想对于卖方来讲，这是好事情吧。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感谢你的分享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的看法嘞？喂
喂。哎、欸，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 ，OK， 这个是我个人的那个 opinion， OK，
是。
不管是有人说我也好，不管怎么样好，这是我个人的 opinion 吧。
是。
我觉得6%这个6%虽然是很多，但是除起来只有 三跟三其实不是很多的。如果对你的经济能够好好的帮你把你的房子在短时间卖出去，能已经能够帮到你忙，就是赚到那一批钱，或者是在金融上面就是已经得到了那个缓解，我觉得那个 6% 其实也不是很多，因为你自己也有赚的呀，你自己卖到房子也有赚的，所以对我来讲是。
Okay.
对，这个是有点是不好，而且大家如果有小孩的话呢，或者大家也是可能会做这个行业的话呢，就是对未来的这个行业呢是也是有点打击，所以我说觉得对啊，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掉下来的，应该维持就是美国这么多年的就是6%的。
哇，你有买房子或卖房子吗？
我都有。
你都有，那你卖的时候你卖的时候是
卖的时候是有点心疼的，但是因为赚到那个钱真多啊对吧，所以就看起来就不是很大了。
OK、well, 那你
对还有人会多给一点，就是小红包给那个经济。
OK、well, 但是你付 6% 的时候，你刚刚讲了是有点心疼的，但是问题是如果高的更高，能够卖的更高的房价，你赚的更多，你就会觉得心情比较好一点。你知道吗？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这个房价它就会变成，就是说，因为为了佣金，它就把它超高很多。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变成了有集体诉讼，你知道吗？不过我理解你的意思说，今天只要有好的经济，愿意帮你卖的更好，何乐而不为？你也有卖，有买有卖。好，谢谢你的分享哦，感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嘞。
我跟你说，小小我去2年了，卖的就是3%的地产，还是抢着做的。
OK。
还是抢着帮我做经纪人。如果是。他那个有一个经理的4%
了。OK， 来回答我的问题，回答我的问题。现在要取消6%的佣金，你认为对你来讲这是不是好消息？
当然了，好消息，但是你要看经济那个有没有真正的收入。如果以前那个6%呢，现在改。3% 的积极性就没有这么高了。
Well, 你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没有不变成3哦，现在是变成可能是1跟2哦，要进行协商。所以你认为觉得说，如果低价的话，那每一个经纪你都使不动就是了，是不是 ？Well， 但是问题是，对于你不做，是不是有别人继续做？这个就我们要看看市场了。好，谢谢你的分享，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在线上啊，你的看法？
这对卖方是好消息，但是对房地产经济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觉得我花那么多时间去考 license， 我花那么多时间被 training， 要如何做一个好的房地产经纪，因为当你任何的买卖进了 escrow， 它有很多的学问。如果说呢，为了卖方为了省钱，你可以自己在网上去卖房子，
对，自己做
OK、但是很多的 tricky 或者是很多的陷阱或者是很多的 professional 的知识，因为不懂会被扣诉、所以呢这房地产的这个在 escrow 里面会引发很多的控诉出来
OK，
而房地产 agent 因为他花这么多时间而要承担也很重的控诉，将如果做不好会被控诉，但是他拿的佣金又是这么的少，很多房地产 agent 会出走不干这个事情。
我理解，我理解，
转行会转行。
我知道，你知道吗，时代在改变哦。比如说哈，我随便讲一个，你知道 AI 吧，AI 可以干掉很多的行业 ，OK， 所以有些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科技越发达，有些时候你推的往前走的时候，它就是要淘汰一部分人。那么现在这个，它是因为今天我们谈到的就是 NAR， 就是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它是被集体诉讼，你知道，认为觉得它垄断了，所以它妥协了，它改变了。所以现在有这个结果，如果真的要对于这个房地产经纪这个行业要重新洗牌，我只能说这真的是 命中注定吧，要不然的话你说怎么办？这还有一个就是说就看个人的能耐咯，如果你真的服务的好的话，有人愿意打赏你 10%， 我相信我们美国是金钱游戏的国家，我相信应该可以吧。好，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 commission 少的话，但是我是买了3-4栋房子也卖过的，我是觉得要我的话，我以后一定会请个律师。我很好的经纪人，但是呢中间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后来才发现最后一个房子出了一个大问题的时候，我才去麻烦我的妹妹，因为她是一个房地产的律师。我3个房子都没有麻烦她，最后一个大问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买卖房子还是花一点钱请律师，专门的律师看一下。
OK，
我买的3-4栋房子，我应该很有经验，但是我还是有出了很多小问题。
所以你认为房地产经纪人他在这个部分，你觉得跟专业有关还是没关？
我没有听清楚，但是我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经纪人是非常有名，是外国人，而且很有经验，但是很多事情他们都没有说是真正说完全帮助我。
OK 我觉得不是 我们在美国哈，不能讲外国人啊，你要做主意啊，你说他是个白人，他是
白人
啊，白人，对啊，不是外国人。 OK
对白人。然后但是我就是说讲来讲去就是说要我的话，我没有麻烦我妹妹。
OK
我的话大家请花一点钱请律师帮看一下。
OK 理解。所以好，谢谢你的这个分享，我相信你的妹妹对你来讲的话应该是能够很大的帮助啊。但是我总觉得你知道吗，任何一个行业有些时候都要碰一点运气。律师每一个都好吗？医生每一个都好吗？会计师每一个都好吗？我觉得这都是要打上问号的，你知道吗？好啦，谢谢你的分享好不好，我们再听听其他朋友的意见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久等了。喂，
好我记得以前考执照的时候那么有一题就问这个 commission 是谁在付，是卖主还是买主啊？结果答案是买主在付这个钱，其实不是卖主。如果人家不卖的话，这个钱根本 agent 拿不到。
我们就不讲以前了，我们现在要从现在开始好不好？现在要取消卖方付6%的这个佣金，要重新的 negotiate， 就是可能是 1.5 或者是2或者是3，不会再有什么什么 3-3， 就是3跟3的这个分别了。你认为这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好消息？
是好消息，对，
是。因为
我曾经也是买主也是卖主啊，我讲一点我的想法。我以前故意去考一个执照啊，那么我就自己去买的时候我拿回3%。那么等我卖的时候，如果我自己找到买主，我6全部自己拿。
对，
如果对方帮我卖，我又把3拿回来了，我没有损失。
OK
啊，那么现在还有一家公司在市场上好像是这样，他只收1%， 所以你自己看，他给你资料看，你看中了，那么他帮你办手续过户而已，他帮你检查法律条件，那么只收1%，所以有些降低的是对大家都有好处。谢谢。
OK， 谢谢你。所以意思就是，这个行业的竞争力你已经看见了。什么6%？ No！现在市场已经有收1%的，我就是帮你看文件，然后这样就可以搞定了。OK， 了解了。来，我接一个听众，继续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好，你好。
好，
我是不知道大家生活在哪里。其实因为我生活在纽约嘛，然后就是有一个事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条法律出来以后，不管是对卖家还是买家，我都觉得是不痛不痒的，因为我们。中国华人的经济吧，我说句心里话吧，我买我的房子的时候，我的那个经纪人告诉我，对面的卖家就只抽了2%的 commission。你说你就算是6-7%、10%，对于华人的市场，华人之间的买卖，在这种纽约这种大城市的那种交易的话，我觉得好像对屋主来讲并不痛不痒吧，因为这边的经纪人已经是。 早在法律之前已经就自降门槛了。我觉得这个法律有点多余，只是对美国人比较好了。
Well,
对那些
来，我们都是美国人。OK， 你可以讲，你对其他，也许这个法律对其他族裔也许有什么，但是对于这个在华人或者是亚裔方面，已经这个壁垒分明，已经搞得很清楚了。所以现在就算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出来的话，你觉得对你来说其实没什么影响，是不是这样？
对我们的华人的那个买卖屋主的来说，应该是不痛不痒的，因为我们这个感觉就是说，如果我们住一两千万的豪宅的华人屋主也少，估计卖一两千万房子的华人屋主也少，所以说我觉得这不痛不痒。
OK， 好，我跟你讲哈，你刚刚讲一两千万的华人的屋主少，我觉得是这样子哈，白人应该也不多吧，但你要算人口比例啊，是不是？我觉得看啦，看情形啊，这种东西至少有一个新的东西推出来了，我觉得都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影响吧，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做讨论，感谢你哦，谢谢你。好，不好意思，我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就是卖方买房子，这个卖方现在呢，这个佣金要把这个 6% 去除，然后重新来谈这个佣金的价格，这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是一个全新的改变。那么今天我们针对于这个主题呢，我们邀请到 Fisher 鱼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我们最后的时间就要请 Fisher 两分钟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好的，那我帮广瑜补充一下，刚广瑜接听电话的时候讲说7月1号开始，不是哦，7月中旬，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到时候7月2号打电话进来骂他，是7月中旬可能会开始调整，就是这个制度，但是不确定是不是那个时候开始哦，所以大家不要认为那个时候一定就会开始。好，那其实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大部分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那而且呢，很多人其实对于说不管是 3%、4%、5%，他们认为只要这个 agent 他的专业或者他的服务程度是够的，其实还是有蛮多听众朋友愿意支付这个费用去帮助他们买房子的。那也刚刚有一个听众说啊，这个 agent 要承担很多责任，或者 agent 没有帮到他，所以其实我觉得未来关于这个房屋中介、房地产经纪这个行业 agent 的专业程度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要变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有经验，你才有可能在这个行业能够
生存
的下来，不然的话你很快就不像以前那样，大家好像路上走了撞到了就是一个房产经纪那就变成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改变对他的专业度来讲，我觉得不是坏事，因为未来房产经纪他会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去专精，那其实这是一个好事。
对啊，
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消费习惯这么长时间了，买房子都是靠经济，所以需要一段时间来做改变。那广瑜刚好提到了，现在 AI 我们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会不会帮助未来可以解决这些 paperwork 会越来越快？我相信这些都是未来会发展的一个方向。
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渔夫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
谢谢。
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